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乍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今天早上处处闻啼鸟的熊乐，
活在春天的这个氛围里头、啊、那么线上呢，您是？
我是在查经中反思自己信仰的亚比该。
感谢亚比该昨天的努力啊，
对，非常精彩的带领。
苏小燕可以休假了、哎、你就是我的代班小姐姐了，
可以去旅行了。
Yes， 好的。好，不要去旅行，我们要正经回到圣经里头，继续要翻看圣经。我们看的经文是19章1节到20章6节。我说另外一个节目好吗？与神同行呢，有一集节目谈到人生风暴中的锚。老实说，我们面对风暴的能力呢，是在乎我们有怎样实力的锚。环境再恶劣再凶险，神都可以引领我们度过的，何必急躁走在神的前面，行在一条不合乎神心意的道路呢？列国神谕呢，大多针对以色列以外的国家，但是真正听到的是以色列群体。古时也就是埃及，看起来是强而有力的联盟，对吧？
嗯，
如果你是犹大，你也会想跟他结盟啊，
是啊，
保命啊。但是以赛亚宣告，古时会在神的审判之下，任何国家都不是犹大你们稳固的军事保护，唯有神才是坚固的磐石。从13章开始，每一篇针对各国的默示呢，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回顾一下昨天那集，18章1到2节，经文说古时派使者坐什么船呢？
坐蒲草船。
在今天看的经文19章1节，请亚比该帮我们读第一节经文好吗？
论埃及的默示，看哪、啊、耶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
好像呢，我们要观察交通工具、啊、到底他们分别是乘坐什么到不同的地方呢？作者非常的幽默的暗示了神跟人在能力主权上面有哪些的差距呢？我担心听众朋友可能忘记，补充一点，在主前大约714年左右呢，古时人在埃及建立了第25个王朝，所以经文说古时人埃及，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好了，熊乐，到底这个交通工具让你看到什么鲜明的对比呢？
各位听的时候都已经可以察觉到了那个分别。蒲草船呢，它非常脆弱的，它是人造的东西，它需要水呢才能够走。但是呢，这样的古时它还是赢得整个南埃及嘛。但是呢，我们看到第19章呢，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乘驾快云临到埃及。我们的神呢，他坐快云，他超越了物理的法则，船呢只能够顺水而下嘛。但是坐云呢，可以无视任何的规则。对于当时倚靠埃及的犹大的百姓呢，是当头棒喝，不要用蒲草船的标准来衡量坐快云的神啊。
你拿一只蒲草船跟神的快云来比较， 看谁都会选择站在神的阵营，但为什么犹大人往往都想投靠埃及呢？这个描述呢，象征神的能力完全超越被造的秩序，人再大的能力在神的一朵云面前呢，真的什么都不是。我再说，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19章1节到20章6节，千万不要被一大堆经文给吓怕，我们会分段查考的。首先看的是19章1到4节，这篇信息里头呢，没有提到任何的外交行动的，反而强调什么主题呢？你再去想想，当人忙着要拉拢这个拉拢那个，我们看一下神到底在做什么。1到4节，
在这四节的经文中呢，我们就看到不是跟着人的外交节奏走，这里没有讨论结盟，没有分析军事，紧紧抓住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埃及一切的依靠都在神面前崩塌，人所依赖的一切力量都在神的主权之下被彻底的拆毁。就讲到神是万有的主宰，埃及的众神在他面前是毫无能力的，埃及内部就彻底的混乱崩溃了。人忙着拉拢盟友的时候，神在做什么呢？神早就定好了埃及的混乱、倾覆和被掳。所以人在地上东奔西跑，神就要在天上一句话就有了定局。人呢在求别人的帮助，神呢在拆毁人的依靠。人在拼命抓着外援啊，抓着保障啊，神却让那个强国心消化，计谋落空，国家混乱，百姓被掳。这里就是神要拆毁人的那种虚假的安全感。
亚比该说，原来埃及内部的混乱也是神早早定的。一到四节，如果你想给他一个小分题呢，可以是耶和华惩罚埃及，论埃及的末世，或者我们读先知书常常会见到论什么什么国家的末世呢，这种短语呢就是一个标题，你看到标题你就会懂分段了。神一定会以审判的手推倒埃及的偶像，推倒那些人的领袖的谋略啊、智慧啊，通通都会被夺走的，留给人的只有专横残暴的统治者，这个绝对是对一个国家最大的咒诅跟审判了。1到4节我们看到神要怎么样惩罚埃及，5到10节焦点呢就会放在经济上面的，以尼罗河闻名的埃及将会面临怎么样的毁灭呢？埃及被神到底剥夺了什么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东西呢？
最有名的尼罗河了，
尼罗河、
对了，以赛亚呢他描绘了一个极其具体的灾难的图画，就是呢以尼罗河为命脉的埃及呢将会因河的干涸面临全面的崩溃。埃及人呢他们的骄傲呢就是尼罗河是他们的文明的母亲河嘛、埃及人呢很多的记载都说过了，尼罗河是我们的神，他赐给我们一切的，但是呢我们的耶和华神呢令到尼罗河呢他干涸变臭，直接呢断了埃及的命脉。尼罗河呢过去因为它定期的泛滥，为土壤呢带来一个的肥沃，使得埃及呢成为一个古代的粮仓嘛。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的41到42章呢有记载到周边的国家包括当时的以色列在饥荒的时候呢都经常去依靠埃及的粮食的。但是神呢在这里透过以赛亚宣告他将会让到埃及呢草田都干枯，庄稼都被风吹散，粮食的生产全部都没有了，甚至尼罗河里面盛产的鱼类全部都没有。
尼罗河除了是母亲之外呢也是神明呢，尼罗河被埃及人奉为偶像啊，但是经文预言海水将会干涸，埃及的丰饶完全是依赖这条河的，那如果干涸，肥沃的土地呢很快会变得贫瘠，什么收成都得停止，轮到埃及面临严重的饥荒了。从军事上来看呢，尼罗河也是防御的河流来的，敌人呢很轻易就能够攻破了，严重的水位下降呢对埃及全地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经文说连那些工人呢，埃及的工人呢也会因为这场生态灾难发出哀嚎，譬如渔民就在那里哀哭啊，雇工的做老板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愁烦的。5到10节看一下经文是把焦点放在经济的溃散里头了， 再往下面十一节到十五节针对另外一个领域了，智慧跟谋略。我们看一下十一节到十五节怎么生动的描绘埃及人的智慧满腹经纶呢？在神的审判台前又成了什么模样呢？十一到十五节
这几节经文中，我就看到先知用极强的讽刺的笔法，先把埃及领袖的智慧光环拉到最满，然后再在神的面前摔得稀碎，人前满腹经纶，神前全是虚空，自称是智者，实际上是愚顽的。正像我们前段时间所讲的那个题目，愚顽者的回头路，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是回头了，可是这些智者呢，他们真的是愚顽到底的，他们把身份啊、学识啊、自信啊都放在第一位，觉得自己是高贵的血统，大有来头，法老的谋士是顾问团，他们以古老的文明为傲，他们觉得自己的谋略高深，能够定国家的命运，可是呢他们的智慧并不依靠神的时候就是无知。所以在人看来，埃及的谋士是满腹经纶，智慧超群，高深的国家栋梁，但是在神看来，他们的智慧就变为愚者，最终在审判台前是全然无用的。经文这里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离开耶和华的智慧，再高深的学问和谋略，在神面前不过是愚昧和虚空。
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埃及人的智慧头脑的。埃及除了尼罗河出名之外，还有什么最出名呢？
就是那些神像啊，
金字塔。
哦，是是是
金字塔。我想请熊乐帮我们读第十九章的第三节。
好的，十九章的三节这样说，埃及人的心神呢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
埃及不缺人才，他们也累积了大量的智慧财富，他们引以为傲的除了头脑以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偶像神明。刚才熊乐读的第三节经文，他们特喜欢交鬼的，希望呢透过灵界未卜先知，国家能够避开祸患，可以操控其他人的一举一动。你是犹大人，你可能也会羡慕人家的智慧啊、谋略的，
对啊，
战车马兵等等的。但是在这里神要亲自提醒他的百姓，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要比刚才也给我们念的经文了。真正的智慧是明白神的旨意，只要神动动手指头，真的轻轻挥动一下，请问一下智者在哪里呢？神不但赐给他们残暴的统治者，也会赐给那些残暴统治者愚拙的计谋，粉碎埃及人自我夸耀的政治手腕。
有人说它就像一条好多刺儿的黄花鱼，我知道好吃，肉嫩爽口又鲜美，但我怕挑刺儿，我没本事吃啊。你会不会觉得
字都懂，可意思就是不懂啊？
难道我有语文障碍吗？
别怕，勇敢地翻越它吧。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礼拜六
礼拜天
讨论问题，
经文解释，
实践活用，
灵里话语滋润我心，
圣灵会把神的话语开启在你的心里。
今天我们会看以赛亚书连续两章的经文，十九到二十章。上文我们说到，神的子民面对亚述的威胁，第一个反应不是求问神，而是把目光投向强盛的古时埃及，试图通过政治联盟、军事援助来化解危机。先知却明确地说，神安静观看，最终要使一切人的倚靠归于无有，变为零啊。我们接续来看一下十九章往后的经文，十六到十七节，简单的观察，见到那三个字，到那日，再一次见到这个短语，一贯呢要按上下文确定发生的时间段。那么上文说到这里，很显然就是讲到列国面临的灾难。十六到十七节看到犹大对比埃及肯定是个小国家了，不起眼的小国家。
嗯，
可是呢，大 到那日，哪有能力使那个大国感到惊恐呢？角色翻转，你看到什么？说明什么呢？
首先呢，犹大在那个时候呢，只是亚述帝国的边缘的一个小的附庸国，人口呢非常少，军事呢很薄弱。埃及呢是个古文明帝国，但是呢，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人之手，神的手呢不是拯救以色列民的手，而是审判埃及的，所以呢，他们就惧怕了，甚至呢，他们会想到历史上呢，摩西年代实在降临埃及，红海吞没军兵。当埃及人听到犹大帝，有可能都会想起了那场灾难，因此呢，他们会战兢的惧怕的。这个角色的反转呢，说明了真正的力量呢，不是在于国家的强盛，而是呢神的同在。到那日呢，逆转了人的那个权力的那个秩序。刚才也有说过呢，本来大国欺压小国呢，强者吞吃弱者，这个是人的常理嘛。但是到那日，弱者使强者惧怕，小国令到大国惊恐，这是神国度的颠倒原则了。
嗯，你刚才说到出埃及，虽然已经相隔几百年了，但你猜那些埃及的新一代会不会不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实灾呢，过红海呢？总是有听到过的嘛，总是会联想到的。我们看到16到17节，大家都会知道的，不是因为犹大帝突然变成超级大国，所以埃及会惊恐，因为神亲自的介入。这个翻转说明，在神的主权底下，什么强弱啊、大小、荣辱的标准都会被神重新的设立了。这里我们看到双重的教训，一方面呢，你们不能像埃及那样倚靠智慧强盛，另外一方面呢，也不用感到自卑灰心，因为我们信靠跟随的是那一位使犹大惊吓埃及的神。你要注意，到底是谁让埃及怕呢？不是犹大，而是犹大背后的那一位耶和华。16到25节呢，我们能够用一个俯瞰的角度呢来观看这个段落。你去看一下神对埃及有哪些旨意呢？我们把它分成四个进程吧。第一段是16到17节，第二段是18节，第三段是19到22节，最后一段是23到25节。那么请亚比该帮我们分析前面两个进程吗？
好的，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俯瞰这一段经文，就是神对埃及的一个完整的旨意，真的让我们一层层看清楚，这段真的很惊人。我来分享前面两个进程，就是从审判到惧怕，从惧怕到归顺。在第一段16、17节角色的一个翻转，审判就带来了惧怕，神此刻的旨意要打碎埃及的骄傲，让他从狂妄变成惊慌，认清谁是真神。那神对埃及的旨意的第一步，就是先除掉他的倚靠，让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人，而耶和华才是掌权者。没有这一层的惧怕，埃及永远不会谦卑寻求神。第二段呢，是第18节，是蒙恩的起点，埃及必有50%归向耶和华。神此刻的旨意，就是在仇敌外邦之地亲自种下救恩的种子。埃及蒙恩的起点是从前他是拜偶像的，那如今他开始说迦南言语，也就是说他已经归向以色列的神，指着耶华起誓，承认耶华是真神。那神的心意，审判不是最终目的，神要在埃及这个偶像之地建立他的群体，连曾经逼迫他的百姓的这样一个国家也要成为一个蒙恩之地。
嗯，你不摧毁他们倚靠的尼罗河，他们的偶像，他们的智慧谋略，你不粉碎他们的自大骄傲呢，救恩很难进到他们的心里头的，因为他们的心非常的顽梗。神的剥夺是为救恩预备柔软的心。以前他们拜什么太阳神呢，各种各种的偶像神明，可是我们见到只要神介入，不光是审判惩罚的，神也会在埃及为自己存留见证的。这个是前面两个进程，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两个进程好吗？
好的，后面的第三段呢，就是19到22节，我们看到呢，埃及将会为耶和华筑坛立柱，他们呢在受欺压的时候呢，向耶和华神哀求。埃及人呢，他们认识耶和华，献祭许愿，神呢就应许他们的祷告，也都会医治他们。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一个的旨意，就是呢建立他们与神的直接真实的关系，这个 个就是最核心的改变了。后面最后一个第四个分段就是呢，第23到25节，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亚述还有以色列三个国家连成一条大道，彼此通航，共同敬拜神，就会称他们为我的百姓，我手的作品，我的产业，并且赐福给他们。看到呢，实现一个万国合一普世的敬拜，还有呢同盟祝福的终极蓝图。亚述呢曾经是北国以色列的仇敌，埃及呢也都曾经是奴役以色列的那个铁炉。这神的计划里面呢，这三个彼此为仇的国家将会和平共存，甚至一同敬拜。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呢，今天呢大部分的亚述人呢还有古埃及人的后裔呢，他们有一个名称就是科普特人。科普特人他们全部都是基督徒。这里呢就应验了埃及人要有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的这件事了。
读到16到25节，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埃及人他们会讲希伯来语呢？为什么埃及人会为神筑坛呢？为什么他们会认识耶和华呢？他们都是外邦人呢、难道我们在座不是外邦人吗？
对啊，
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呢、我们都不是本来的拣选的圣洁子民，但是现在我们拥有了新的身份呢。很感动的一点，经文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神的恩典可以临到任何一个人身上，不论他的国籍，不论他的性别，他的背景等等。我们见到救恩是达到一个顶峰，列邦在神的主权下合一，大家一起共同敬拜同一位真神，也指向末世万民流归西安的终极实现。以赛亚书不光是在这里，前面也说到过的，终有一天流散到四面八方的人，不论是各国也好，都会来到西安，这是一个终极的实现来的。我们就看完19章的经文，下面呢我们将会进到20章的经文，只有6节经文。为什么今天连同20章都要看呢？因为以赛亚书20章是14章28节到19章一连串列国神谕的小节，还记得吗？一开始从非利士、摩押、大马色、北国，最后来到古时埃及。几个国家到底想干嘛呢？
全部都想要打亚述。
他们有个共通点，联盟攻击亚述。所以以赛亚书20章就要告诉你到底成功还是失败呢？请熊乐帮忙读20章的1节。
好的，20章的1节这样说：亚述王萨尔根打发他尔探到亚士图的那年，他尔探究攻打亚士图，将城攻取。
很多陌生的地名，很多陌生的名字对我们来说，但是对当时犹大人来说，一听可能就会心寒呢。刚才请熊乐读的第一节呢，提供了时代背景，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政治背景。亚士图在哪里呢？它是非利士5个城邑之一来的。当他们想发动反抗亚述的时候，却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呢？
我们看到呢，亚士图呢，其实在历史上面呢，两次被这个萨尔根王去围攻的。第一次的围攻，当时候呢，古时占领并且统治整个埃及，亚述呢就为了警戒埃及呢，就入侵亚述通往埃及的主要通道亚士图。受到侵略的亚士图呢，其实只能够向大国古时去求援了。
你真的别说，经文已经告诉你到底成功还是不成功的，当然是不成功的。反抗不仅没能成功，还招致亚述帝国迅速的军事镇压。最终亚士图呢，非利士5个城邑之一呢是沦陷的。任何企图联合反抗亚述的势力，包括埃及古时，通通都会遭到神的毁灭的。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资料。往下呢，真的有够匪夷所思了。第2节到第5节，耶和华为什么会让以赛亚怎么样呢？行走3年呢？亚比该他是用什么样的形态行走3年的呢？
肉身赤脚行走3年的。
为什么要走到那么极端呢？尝试推断一下经文想带出什么信息好吗？
神借着以赛亚肉身赤脚3年来预表投靠埃及反抗亚述的一个下场，那就是要被掳受辱。神的旨意就是要打破依靠人呢，想要依靠联盟，靠大国。结果呢，神给我们看到的结局就是被掳羞辱。 我们看到埃及本来是很强盛的，结果呢他将来也要露身赤脚。露身赤脚是当时战俘的一个标志，他们会被得胜方剥去衣服，脱下鞋子，露身游行，彻底的失去尊严。那我们看到神用以赛亚先知身体的表现预言埃及全国要受辱的一个样子，这里也警告犹大，你们依靠埃及，将来你们也要一同的受羞辱。神用这个极羞辱的行动让人们永远的来记住，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一个尊贵的先知，他是在皇宫里面和国王有见面的一个先知，这样的一个尊贵的先知怎么要承受这样一个极度羞辱的怪异的一个令人震撼的表现呢？我们记得在传道书中说没有心事，所以以赛亚在2700多年前就使用了行为艺术，不是用空话，是用身体代价让百姓亲眼看见，终身难忘。你投靠埃及就等于自取赤身的羞辱。所以神让以赛亚露身赤脚3年，第一个就是预表埃及他要受羞辱，第二个就是警告犹大，你靠埃及就要一并的受羞辱，第三个就是有一个印记，这样一个羞耻的行动让大家看了就刻骨铭心，最后神要宣告地上的势力是不可靠的，唯有依靠神是最大的保障。
行为艺术，我们都明白这个行为艺术吧。刚才亚比盖也说以赛亚的身份是很尊贵的，因为他是在朝的先知来的，他有份参与很多政治讨论的。以赛亚的爸爸叫亚摩斯，大多数学者认同这个亚摩斯就是犹大王亚玛谢的兄弟，所以呢，以赛亚他是皇族的人员。那么现在神竟然吩咐一个拥有皇室血统的先知赤身露体足足3年，用今天的说法再讲一遍，以赛亚在搞行为艺术，以不寻常特别的行动另类的方法表达重要的信息。为什么要做到那么极端呢？因为讲那么多遍你们都不听嘛，神就用一个极端的方法逼着你一定要知道。假设你是犹大人，这个震撼的兆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神非要这个小小的国家犹大夹在亚述埃及中间呢？
我们刚才听到了以赛亚先知他这样的行为艺术呢，是谁都会震惊啊！你要今天一个普通人赤裸在街上行走10分钟他都不行了，更何况3年呢？这么震撼的画面呢，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指引百姓的这样信心呢，从人的势力转回到神。20:6他总结这样说的，看啊，我们素来仰望的埃及就是我们逃脱亚述王所倚靠的，怎么是这样呢？神要让犹大去看见，他们说仰望的埃及和他们其实是一样的软弱而且无助，耶和华才是真正值得信靠的拯救者。所以呢，夹在这两个强国的中间呢，逼使犹大必须去做选择，是要信靠看得见的势力，还是信靠好像看不见的神呢？神呢，其实在利用这个无法逃避的地理的现实考验，还有显明他的百姓的真实的信仰。如果你选错的话，就有可能像第7章的亚哈斯王一样啊，结果呢是引狼入室，信仰呢就会被污染了。可不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呢？剧透一下，在后面36章、37章所说过的西西家王一样呢，在两难之间选择专心祷告耶和华，结果呢就是神亲自为他们征战，击退亚述了。
是的，西西家是难得的好王来的，神不是故意让犹大感到很委屈，感到左右做人难呢，神让他的子民身处在动荡的风口，不是要他们随风摇摆，而是要他们认清谁才是暴风中的锚。找到以后呢，再大的风浪呢也不需要害怕的。那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19章到20章的经文，我们下个礼拜呢会进到21章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熊乐，
我是亚比该，
再见，
拜拜，
拜拜。我要